第三章第二十三节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，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，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？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，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不应允我，对我说，罢了，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。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，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，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，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，使他胆壮，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，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。于是我们住在波布比尔对面的欧洲。那我们都知道，这是等到摩西复习以色列历史的时候，那么最后的一段，这是很感伤的一段，因为摩西的确在神的全家中尽忠，但他到底是属于老的一代，所有老的一代都要倒闭，没有一个旧人能够承受基督丰富的产业，所以就约书亚他能够过去。那么对于摩西来讲，他最多就是可以看到整个的迦南美地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能看见迦南美地是神的恩典。不要说去，我们是雄心万丈不错，对神来看，你若能看见已经是莫大的恩典。想想看，一个120岁的人，我们知道说以撒什么时候眼睛昏花的，那以撒眼睛昏花大概就等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白内障。那今天我们可以开白内障，摩西那时候不能开白内障。所以一个120岁的人，你想想看，他有可能就是给他东西南北他能看见什么。所以一个120岁能吃，这是有福，一个120岁能看也是有福的。我们最近有一个姊妹做见证，她曾经因为感冒，然后因为 virus， 所以她就天旋地转，所以有的时候她光是在洗手间她就躺了一段时间，所以那个时候她才忽然觉得，我能够站起来就洗洗盘洗洗碗都是可珍惜的一件事。今天我们觉得能走动没有什么稀奇，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要知道，一个120岁的人，今天神让你看一看迦南美地，你都要感谢主的恩典。但是当然，弟兄姊妹，对于摩西来讲，赐好的永远是上好的处理，看永远赶不上经历，看永远赶不上走在那块土地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最后这一段，你看看摩西是何等的伤感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摩西描写这一段的时候，其实背后所代表的乃是以色列失败的故事，他们怎样的漂流在旷野。那我们今天说漂流旷野，好像我们浪费很多时间，我们还是进迦南，这个不错，这主特别恩待我们，所以我们应当各都应该倒闭在旷野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终于第二代主约书亚能够过去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不可以缺少的，摩西在神全家敬忠，但他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等到最后，你看见我们的神，他的确是在万物之上，虽然看见他在他手中，神雕刻摩西，制作摩西，让摩西又给摩西这么多的恩典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到了最后，他只能够留在，他说，于是我们住在皮尔斯对面的谷中。你想这句话不知道有多少的悲哀，这句话背后有多少的眼泪，有多少的叹息，然后就在这个谷中，神暗暗的把它埋葬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埋在哪里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 就在住在伯比斯对面的谷中。在这里，摩西不止住在那里，摩西也倒下了，咽下他最后一口气。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谷中。所以在这里的确给我们看见一个很严肃的一个功课。神对于神的仆人的要求常常比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更高更大，因为他们所托付的责任特别大。所以你看神不轻易的放手的，等到参孙他失去能力失败了没有错，但他从此以后他属灵的眼光再也不能恢复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地方要给我们看见要非常非常警戒起来。我们说以色列人倒闭在荒野好像几句话就描写过去了，其实这个背后你看见摩西等到你看他最不甘情不愿，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么辛苦，然后劳累，然后陪着弟兄陪着大家经过这么多的艰难，他想最后也许神能够让我一下放我一马，但是没有。最后你看见他仍旧留在这一边，所以一直等到新的一代完全过去。所以这个故事一面来讲是复习，你看看这一面是复习以色列的故事，一面也复习到摩西个人的故事。对以色列来讲是经过40年，老一代倒闭在旷野，新的一代慢慢就长大了，但对于摩西来讲呢，他慢慢就进入120年了，再过一个月他就120岁了，再过一个月以色列人就进到迦南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生命记都是告诉我们说迦南在望，所有的生命记都告诉我们家乡在望，所有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就再没有眼泪，没有多久再没有痛苦。这个就是生命记，生命记不止神对我们在说话，神在我们身上雕刻，神在我们的工作终于快到一段落了。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段是什么样的一段。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都需要警惕的。那么好了，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一段，那尤其生命记我们讲过很明显是从加底斯开始讲起的，所以加底斯一直到什么迦南，所以刚好11站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，这个出埃及记是前面11站，因为从出埃及一直到这个西奈山刚好11站。那么现在倒数第11站，所以你看11、11刚好是很对称，两个很主要的站。那如果大家在书摊上你能够找到一本书叫做《追踪摩西旷野录》，你会发现那个是只有上集还没有下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只是出埃及记，只是前面的11站而已。所以真正的等到我们讲完了生命记，那么这就是最后的11站。那么前面的11站都在西奈半岛，可以看到我们几乎每一站我们都去过。那么后面的11站就不容易找了，不容易找，所以我们只能够笼统的看一下。但是呢，很少像生命记这样能把那个最后的11站的那个总的路线给我们勾画的那么清楚，这是非常稀奇的。那么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我还是想有的地方没有带地图，所以呢，有没有没有地图的，请你们举个手，好不好？还是发给大家一下，好不好？希望现在应该希望是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份，都一份这个地图。那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地图，就是有方块这个这一边的啊，我们就晓得当初是从加底斯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按道理来讲，他应该可以直接很快知道撒列西谷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但是圣经刻意的告诉我们，他们绕了什么？绕了38年，38年不光是最近，还包括过去的。 整个是三十八年，从加底斯又回到加底斯，最后到这个过了撒勒基，刚好是三十八年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撒勒基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去约旦的话，这个可以看到，撒勒基还是可以看得到，它这个外面是个干的河谷，那个很明显是个很重要的分界线。那么按理来讲，它应该直接就过去，有一条捷径直接过去，那个捷径叫做王的大道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讲王的大道。结果没有想到不行，因为以东人不让他们走，不让走，神不许他们打他们，所以呢，他就绕了大圈子。所以你看，从加里斯，结果呢就往红海边走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都是以东的地嘛，你不能碰他们的，然后就绕了大圈子。所以这是个特点，特别是最后一站，最后的是一站，那么那个路好像也走得蛮远的，没有错，因为还是提醒他们。他们当初是怎么失败的，所以呢绕大圈子以后，那么就绕过了以东境，然后到了过了撒列基以后呢，就到伊耶亚巴林那里，看很清楚，伊耶亚巴林，那么这个就到了摩亚的境内。那摩亚的境内，神告诉摩西说，好，如果他们让你们过你们就过，他们不让你们过你们就要绕路，结果他们又是不让他们过，所以呢他们就继续的往旁边走，都是在旷野的路走。那这条路到今天很容易找的，很容易看的，啊，因为这条路，因为不是山路嘛，这个多半都是在这个就是不是，因为如果你真的走王的大道是走山路，走山路。好，然后一过了亚顿河以后就不一样了，一过了亚顿河就要打出一条路来。那么那条路是怎么打的？是在王的大道上打的，王的大道上打的。所以呢，然后从亚顿河一直到亚伯河。那么然后呢，然后从亚伯河呢就到了亚木河。那么基列呢，山有一半是属于巴山的，一半的是属于这个西红的，所以刚好是两半。那么然后呢，最后就把整个巴山就拿下了。巴山有60座城，又高又大。那么到底这个西红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起码你那边有60个，这边也没有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一座城高的不能够打下来，不能够攻打下来的。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些敌人都是顽敌啊，都不是普通的敌人，又高又大的。所以当你看见这条路的时候，第一个特点，第一个感觉是什么？第一感觉是当初他们不肯进迦南，就是怕碰到亚拿族人，结果一路上都是亚拿族人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不光他们当初第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，神要和他们世世代代征战，代表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大家知道吗？他们后来不肯上迦南去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南地通通是亚玛利人，他们一看心就软了。所以如果光是这个希伯伦还不要紧，也许你勇气足了，一下把它拿下来。但是问题不是啊，当你一路上往上去，一路上要过五关斩六将的，然后呢你在过五关斩六将过程里面，你要经过亚玛利人的地方，要经过亚玛利人，那么他们忘记神当初叫他们打胜仗，是神为他们打胜仗，他们不是凭自己把亚玛利人打下来的，所以他们还是学不会的功课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希望能躲避亚玛利人，希望能够躲避亚纳族人。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以为说只有那里有亚玛利人，后来才发现说在什么呢，在这个约旦河这一边，一路上通通也是亚玛利人。你去读圣经，所以一样的，当初就是怕碰到伟人，结果一路上都是伟人。你看见吗？你碰到的这个一路打下去，巴山王噩是最伟大的人，全部圣经里面最伟大的人，他比哥利亚还要高大，你看他的床就知道。而且考古学家现在在那一带发掘的坟墓和骨头就是比别人高一等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就知道说，很稀奇，神给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没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略掉。所以你不要怕，你觉得哦这个我怕，那么你就失败了。但是你真的最后你还是要进去的时候，你的功课一样都不少的，不可能少了一样。亚玛利人要胜过肉体， 亚拿族人那些要吞吃我们的，他们应该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最后他们进迦南，他们怎么说呢？我们学了功课了，我们本来以为可以略掉的，结果我们还是学那些功课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当我们碰见所有的环境的时候，要记得神没有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搭一座桥叫我们越过，神都是叫我们经过。所以不要怕仇敌把那个怕给了我们，一个怕，所以我们就不肯跟随神的旨意，我们觉得太难了。但是没有，感谢主，你看你最后我们还是进了迦南，最后还是得胜的。所以这条路什么是得胜的？进迦南的路乃是得胜的道路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总是打败仗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那条路。一天到晚愁眉苦脸，一天到晚沮丧，一天到晚下沉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对，这个是不健康的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要说仇敌，我对撒旦永远说不。所以当年主开我们的眼睛，你知道仇敌真是千万鬼，要么借着我们肉，要么借着可怕的东西，又高又大，把我们压得觉得我们像蚱蜢一样，这都是欺骗术，都是骗术，都是骗人的。所以你要看见说，他们应该是我们的食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不要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绕了38年以后现在可以走便宜路了，没有的。你看神还是把我们带回到没有一样的功课我们可以缺少了。所以为什么多花38年学这些功课？为什么不省去那个时间？为什么我们不在主面前多蒙一点恩典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实在知道我们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弟兄姊妹很难啊，你看见你从人来看是非常难，但是在神来讲从来没有难事。所以你看见最后神还是要完成他所要完成。所以你看神的旨意不是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吗？他们不愿意，他们害怕，弄了半天最后呢，你看见如果神再把他们从这边带过去，是不是神绕了更容易的路呢？没有，一样的功课都没有减少。所以只要进迦南，当初怎么进迦南，现在怎么进迦南。所以这样等到他们真的进了迦南以后，他们看见亚拿族人就有免疫力了，他们懂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打过仗了，然后他们看见这应该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了。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。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免疫力，你看一下动不动就不能抗压，稍一压就跑，一压就碎了，我们每一个都像玻璃一样，这是不对的。还有我一点抗压的能力都没有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主要给我们看见每一个功课主都需要给我们学。所以保罗也是一样的，保罗说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因为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瓦器是最不能抗压，你一压它就碎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，要显出他莫大的能力。所以当你读到保罗的故事，你说这是道理，一点都不是道理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经历。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能够有智慧，能够省去虚浮的功课。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二点，你从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进迦南有一条路一定要走，这是神所命定的路，那条路叫做王的大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段要经过以东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他们是要经过王的大道，那是一条很容易走的、很容易进走的路，明白吗？结果他们绕了远路，但是不要忘记那条路为什么他们可以走呢？因为本来那条路是在亚拿族人这些伟人的手里面，结果神就为以东人打了胜仗。为以东人打了胜仗的目的就是希望从此以后能开出一条路来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。所以所有属灵东西都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你看以东人不肯。但是原则还是，虽然以色列人绕路了，但原则神还是要他们走那条路。那条路是老早为以东打下来的目的，就让以色列人能够经过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神很生气。 神生以东人气，神也生摩亚人气，所以摩亚人世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殿，都不能来到神进耶和华的会。道理就在这些地方。为什么神当初为你打了一条路来，在摩亚一条路，那就是山路啊，我们去过这条路啊，很高的地方。那么但是那个整个的这个王的大道就经过，你还可以下来走一段王的大道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本来那个王的大道在谁的手里呢？在摩亚的手里，在摩亚敌人的手里。那为什么神为亚摩亚打出那条路来呢？神不是为摩亚着想，神也为着什么摩亚的弟兄以色列人着想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你看见了，神给他们那么多恩典，他们把所有恩典把它封住了，这是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所有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为了整个教会的。你千万不是这是我们的，什么时候你变成我们的？那弟兄姊妹，这就像以东的灵，就像什么摩亚的灵一样。按理来讲，神的原则是没有错，还是要走那条路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你从加底斯走的时候，一面你应该是直接从王的大道就到伊耶亚巴雷，就到撒勒奇。然后按理来讲呢，你应该就是凭着王的大道，一直就可以走越过亚嫩谷。你如果走那条路越过亚嫩谷的话，你就碰到什么？就碰到了这个约旦的大峡谷。约旦大峡谷很有名的，就好像我们的大峡谷一样。美国大峡谷当然壮观的多了，但在那里也是很壮观的。你如果真的走那个王的大道的话，你就真的可以看到那个约旦的大峡谷，那就是亚嫩河那一带。所以很明显的，那条路一定要这样走的，那他们不肯让他们，明白吗？但是圣灵老早交代，你若仔细去读《生命记》，很清楚交代告诉我们说，以东也好，摩亚也好，亚门也好，神老早为他们打的胜仗，为把这条路打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进迦南必经之路，原则上是必经之路。事实上，我们叫有难处没有错，但是神还是，我们要知道神当初的原则是什么，这点要把它抓住。然后过了亚诺河以后，神说好了，现在呢我可以把这块地给你，因为以东的摩亚的我不给你， okay， 那你现在要承受这块地，你要打出这条路来。是他不管打了，那打的时候你才发现他所经过的通路什么通路，是王的大道，一直到哪里？一直到大马色，一直到了大马色那条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那条路神老早预备好，也是为着以色列人的。你要进迦南，一定要走那条路的。结果现在怎么样？重新又被像亚拿族这样的人呢，像巴山王鄂啊，还有这些给他们盘踞了。所以怎么办呢？摩西就率领他们，结果就把这些城拿下来，没有一个城不攻打下来的。然后最后包括60座大城，高大的人在巴山，整个包括今天葛兰高地什么，通通拿下来。那么感谢主，为什么拿下来呢？因为这样你才能打出一条路，一直到什么地方？到大马色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，要进迦南一定要走这条路，要沿着这条路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除非把这条路打通了，我们根本不可能进迦南。所以要进到迦南美地，跟王的大道有很重大很重大的关系。那么王的大道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最清楚就是创世纪第14章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创世纪第14章。创世纪第14章，这个第14章呢，我想比较复杂的一章，不过我很快的读一下啊，让弟兄姊妹有一点概念就比较好。然后我很快解释一下，第14章呢，当暗拉非做示拿王，示拿就是巴比伦，亚略做以拉撒王，基大老马做以兰王，以兰就是波斯，然后提达呢做哥印王的时候，所以这有4个王，他们都攻打索多玛，然后下面一共是5个王，然后呢？第三节这五个王都在西定谷，西定谷就是靠近，在就是死海的南边叫西定谷，那西定谷就是沿海，就是死海。 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，第十三年他们就被叛了。被叛以后呢，十四年基大老马和他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。这个亚特律加宁是两个城，是个姊妹城。那么这个就是巴山的首都亚特律加宁，就杀败了利巴因人。若你去读圣经，利巴因也是伟人，也是巨人。然后在哈麦杀败了这个苏西人，在沙维基列厅杀败了以米人，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，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。那伊勒巴兰就已经到了红海了。所以你看见在这一条路上啊，他们不只经过了巴山，他们也经过了基列山，就是当时西宏王所在的地方。那然后呢，他们也到以米就到了摩亚地了。然后呢，到了后来最后又到了，是到了哪里呢？又到了何利人就到了以东地。所以很明显的一路打下来啊，你要记得啊，就是从巴山到基列，然后到摩亚，然后到以东，很清楚的。但是很稀奇，这里所讲的是以米人呢、还有什么这个利巴人，都是伟人，都是巨人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些四个王呢，他们是在尤伯拉底河那一边，他们现在一面打，一面就打出一条路来。所以王大道呢，是四个王打下来的军事大道。那因为军事大道打通了以后呢，后来就变成贸易大道、商业大道，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记得很清楚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王的大道，最早最早就是四个王他们远征，他们要去对付五个王，就是在死海的王他们交汇的地方。所以一路打下来，你看见经过巴山，经过基列，然后经过什么，然后经过这个然后经过这个摩亚，然后最后呢经过以东。所以这里什么何利人、以米人，重新读圣经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读这个生命经都交代过了嘛，我们都知道前面我们讲过一段了。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稀奇不稀奇。这一条路最早最早是借着四个王把它打下来的，所以叫做王的大道。但是这个王的大道最后是为了万王之王预备的。所以一面来讲，你可以说是 King's Highway 是众王的大道，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最后呢是万王之王要走那条路。因为你每次讲到迦南，一定与我们的主发生关系的，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这一条的路呢，就变成非常的重要。不过让我稍微解释一下，这个四个王跟五个王的战争啊，是全圣经里面第一次国际性的战争，意思就是说跨区域的战争。最后一次是哈米吉多顿，第一次就是第十四章这里的。那么四个王，你知道说有四个王都从尤伯拉底河那边，他们跨过尤伯拉底河，然后一直到这边来打这个仗。你看见他们很明显是远征军，他们不远千里而来，他们一定有个目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为什么他们一定要打这个仗呢？因为你实在说打仗是很贵的，不跟过去跟现在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解经家们就认为说，可能呢跟死海那个地方的宝藏有关系，因为死海啊常常有地震啊，有火山爆发什么，所以动不动呢这个死海上面就飘一种的化学的物品，化学的东西，那就是沥青。那么这个沥青呢是很宝贵的，为什么很宝贵呢？原来这个埃及人呢，他们做木乃伊的时候，他们要用沥青，所以现在谁能够得到这个死海的宝藏，谁就变成那是很有钱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，这古时候的战争或者贸易也好，不要忘记都是跟钱有关系的。那么哪里有钱，他们一定要得到这个地方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他们就 老远老远就到了死海，就把五个王这个地方拿下来，所以他们知道降服他们十二年都不动，但十三年他们背叛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基道拉玛十四年的时候，他和他同盟的王就过来要打，也一定要把拿下来。拿下来的目的当然最后还要得到沥青啊，得到沥青啊，可以说后来就变成很重要的。所以一面你看这个所谓军事的企图呢，是为做经济利益，那个时候就已经是如此。所以现在你去看整个人类历史，非常有趣一件事。比方说，我们到了这个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在以色列有一个特会，我们要讲的歌中之歌，我们讲的香料。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？圣经里面不管是没药也好，不管是乳香也好，不管拿达是极贵重的香料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一种香料只能够长在这个3000公尺到5000公尺的高的地方，那么这个只有喜马拉雅山才有的。所以你可以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根本拿达是产在喜马拉雅高山上，就是那么高地方才有这种东西。那么但是呢，就是因着王的大道，就是因着沿海大道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路上，他们说这些人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，所以你才晓得在古时候，拿达、乳香跟没药像黄金一样。因为这些都是从嘛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从远地方送来的，所以你要花很多的代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奉献，我们把拿达香膏献给主，打碎玉瓶，不要忘记。那你看见在神的眼光中来看，这是极贵重的香料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所以现在你要走在主的路上。我们不可能不付上代价，为了主，我们什么都愿意摆上。所以圣经讲到我们的奉献都只是最贵，不是把你最便宜的给主，不是。莫要乳香也这样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古时候这些人，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绿松石，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沥青，他们要什么？他们要香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拿破仑要发现新大陆？拿破仑发现新大陆，他的目的不是美国，他目的要的是香料。所以现在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所有全世界的新大陆怎么发现的，通通因为香料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你读到歌中之歌，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歌中之歌特别讲到没药山，讲到乳香缸，最后讲到香草山。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，神今天所要的不是个人属灵，神要的是香草山，到处都是香料，你有香料，我有香料，他也香料。我最近去过以色列走一趟，我跟弟兄姊妹提过一件事，就是这个凤仙花开花的时候，这一棵树你闻不出什么味道来，不大容易闻到味道，乃是一群的树，好多好多是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香料就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神的独生子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？不错，我们的主的确能发出，因为他是凤仙花，他当然能放出香，这个香味来。但是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，只有当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不是一棵凤仙树，因为我们怀着凤仙花，你也怀着凤仙花，我是一棵树，你也是一棵树，所以远远他们告诉我们，1公里以外你都闻到那个香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在古时候的的确确为着香料，为着这些目的，他们宁可远征，走很远很远的路。所以现在我们叫不远千里，他们等于来淘金的。我们今天觉得沥青有什么了不起，沥青是铺路的，沥青其实是最原始的石油了。那但是呢，对我们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价值，所以你读到圣经讲到什么从他施来啊，什么都是乳香啊，都是这些都是香料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东西怎么样？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这个通通是什么？通通是非跟黄金一样的贵重。你还记得这个约拿不是逃到他施去吗？那么这个普通到他施是来往要3年才开一次，去1年半回来1年半， 那么你说这个船运什么东西，都是运什么香料啊，非常贵重的东西。所以我们叫早期的所谓 trade route， 所谓一个是贸易大道，是几个很有名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今天呢，如果你讲的以色列的话，南的边界是埃及小河，北边就是幼发拉底河，那么两边西边跟东边什么把它包围起来的呢？西边就是沿海大道，你看沿海大道就是就是叙利亚跟这个或者是巴比伦呢跟埃及中间，所以你看他们打起来一定要经过那条路。那么东边呢是什么？就是王的大道，所以是这样呢才把整个迦南包围起来。所以你要界定迦南，不光是北边有幼发拉底河，南边有埃及小河，西边有王的大这个我沿海大道，而且东边呢要有王的大道。所以只有王的大道完成的时候，神最后那个版图就是迦南的版图才真的确定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么在圣经里面，王的大道的确占了很重要的位置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看，当我们现在翻过来看这个地图的时候，现在就很清楚，你看到吗？你看最早最早的时候，最早最早，你看大马色从大马色开始，王的大道一直从大马色开始，因为他们从那边一定过来的嘛，他们幼发拉底又过来。那我想我们在座有的人都这样走过，我们到了幼发拉底后，然后就像骑着骆驼，有一部分这个地方可以骑骆驼，然后一直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就到大马色。从大马色开始，这个王的大道就开始，到今天还是如此，就是后来罗马古道也都是沿着这个路来走的。所以然后第一个你看吧，第一站到哪里？到加宁跟亚特律，原来是两个城，是姊妹城。那他们什么？他们就是古巴山的古的首都，首都。所以今天如果你再去参观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，你只看见两个土丘，那么靠得很近，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古时候的加宁跟亚特律。那么那个谁在那个地方呢？是利发因人在那个地方。利发因的圣经也是伟人呢，就像亚纳族人一样，很伟大的人。所以你去读这个，通通是伟人。所以难怪巴山王噩，他的床是第一号的。那所以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这个第一站，所以这个加宁亚特律就表示什么？他通过了巴山，然后把巴山这块地拿下来。而且在巴山那里建了一个道，叫做王的大道，所以这条路是打出来，因为得胜而打出来一条路。所以起头是军事需要，后来就变成贸易需要，所以在圣经里面就变成很重要很重要的古道。在下面一带，你看这个地图，在下面就到了什么？就到了这个就到了哈曼，看到吗？在哈曼呢，结果就碰到了苏喜人。这哈麦什么地方？哈麦就到了以基列，你看见就基列那块地方，那基列就是西宏他们所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了吗？这个巴山利发因人加宁亚特律，那么这个就是巴山那个六十座城的附近。那么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是在沙宁跟什么跟亚特律中间，你看那个不是有一条这个支流吗？约旦河支流流过来吗？你看你就是那个附近，那个就是基利西，那么这个呢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这是很清楚了。那么这一带后来也变成了约旦河外的犹太地。那么这个我们记起了，就是古时候的巴山地。那巴山跟伯大尼是同样一个音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是新约有伯大尼，是因为旧约的巴山，这个我们要记住就好了。所以你看见下面打下来以后是苏喜人。然后呢就到了哪里？就到了基列亭。到了基列亭，在下面基列亭就到了摩亚范围了。我现在讲的摩亚是古时候，就是广义的摩亚，因为狭义的摩亚应该只是在基撒列西跟亚嫩河中间。那么这个时候碰到了这个以米人，就是基列亭，那么这个就是基列沙威亭，这个人就碰到了以米人，那这个就是摩亚那个时候。那么你记得这条路当时是神从以米人手里拿过来给了谁的？给了这个摩亚人，所以现在这个很清楚。然后再下来呢， 就到了荷尔，就到了希拉，希拉就到了赫敏，荷利人们就到了希尔山的以东了。那然后就到了伊勒巴兰，伊勒巴兰就是今天的以群加别，就到了伊勒巴兰。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这一条路是什么，这一条路就是王的大道。那么记得，不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娶妻子嘛，结果不是利伯家骑着骆驼一路上，后来走了很远的路，后来见以撒。那条路怎么走的？就这么走的，是沿着王的大道一直走走走，经过加利利海，经过沿海，最后到了什么？到了伊勒巴兰，然后回过头都是同样一条路，回过一条路，然后回过头以后呢，就到了哈喜顺他玛。哈喜顺他玛是什么地方呢？哈喜顺他玛应该就是，我想他这个画的地方是画的不对啊，因为哈喜顺他玛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就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指着这个隐基底说的，隐基底，这个画错了啊。这应该是在沿海大概9点钟的地方，9点钟的位置，到了那里。所以这一路上这一条打出来的路，就叫做什么呢？就叫做王的大道。那这王的大道后来，当然后来到了摩西的时候，有一部分又岔出来的，又岔出来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晓得说这一条路呢，就是王的大道。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两个图的话，现在你就明白了。原来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，他们要经过的原则来说，就一定要让王的大道打通才可以。因为仇敌不甘心，他只要能扼杀这条大道，以色列人就没有可能进迦，就没有可能进迦南的可能。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原来这一条路乃是什么？乃是因为四个王他一路上打胜仗，结果打出的那一条路叫做什么呢？叫做王的大道。好，那么现在你回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又很有意思了，就是你记不记得他们终这个最后他们终于到了死海以后，就跟五个王就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后呢，他们打了胜仗，结果谁呢？五个王就打败了。打败那个时候刚好索多，刚好罗德刚好住在索多玛和摩拉，所以一路就被掳去了。被掳去以后呢，后来亚伯拉罕知道了，他二话不说，然后结果就率领318个家里的壮丁，然后去追赶这个敌人。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爱他的弟兄心切，爱罗德心切，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就用鸡蛋去碰石头。因为你想想看，能够一路上打出一条路，这个一定是远征军，不只是远征军的行为，还是常胜军的行为。所以任何人去对付他们，通通是鸡蛋碰石头。但是亚伯拉罕一点都不怕，所以一路圣经告诉我们追到带，然后最后呢就把罗德就带回来了。那稀不稀奇？就等到他回来以后，与创世纪第15章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害怕了，所以神告诉他，你不要害怕。等到你痛定思痛，这一回亚伯拉罕知道事情严重了，他才知道说，原来他率领318个壮丁所对付的根本是长生，他根本想也没有想到，哪里来勇气不知道。所以等到他真的回过头去想，现在真的害怕，神告诉他，你不要害怕。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。所以现在我们懂了，原来呢，你知道说撒旦他是利用罗德来做诱饵，他知道说把罗德带回到那边没有什么奇迹，因为罗德没有光的嘛，罗德完全是借他舅舅的光，你明白吗？普通我们说外甥打到我们是照旧，但照的舅舅，但是这个不是的，这个是舅舅照亮这个外甥的。所以呢，一路上他根本就没有光，就好像一般挂名的基督徒一样。好了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回到迦南那边，那没有什么稀奇。但是神跟，但是撒旦要的不是，撒旦要的希望拿他做诱饵。你不是爱你的弟兄吗？ 所以追的话，你一定会打败仗。你打了败仗，你最后一定被掳的，一定。所以你从哪里来，你要回哪里去。撒旦根本就不甘心，不愿意，所以亚伯拉罕背叛他。所以这一段故事是很惊险的，非常惊险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了，到底后来是撒勒王来解释，他至高的神把仇敌交在你的手里。所以事实上呢，表面上是巴比伦五个王出来了，有巴比伦势力来了，但真正去对抗他的是撒勒王，是麦基洗德。所以麦基洗德代表后面背后属灵的原则，表面上是五个王，其实那个对立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的对立。所以全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是在创世纪，最后一次对抗是在启示录。所以你看见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第一次倾倒是在哪里倾倒的？是败在谁的手里？是败在亚伯拉罕的手里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大道。你看这条路，因着他把敌人打败了，所以你看，你就是原则来讲，那么亚伯拉罕他应当得着这块地，因为神既然把这块地赏给他，当然包括两个边界，一个是沿海大道，一个王的大道，一个犹法拉底河，一个是埃及河。所以你看，最后神的目的呢，是终于达到了。那么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当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最后的半年，他几乎是走在我们大道上，一共180天，几乎是。他是以什么呢？是以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做中心，就是用加宁跟亚特利那一带来做中心。出去回来，出去回来，就像好像他18个月在加利利一样，出去又回来又回来。所以第一个工作中心是加百农，第二个工作中心是约旦河外的波大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若看最后，特别这是路加才记载这一段路，所以你才知道那180天发生了好多事情，你是在别的地方找不到，像浪子故事，你在别的圣经也找不到的。浪子的故事发生在哪里？浪子的故事还有什么拉萨路的故事发生在哪里？就是发生在这条路上，就是发生在这条路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他的确是万王之王，他本来可以升到天上去。他如果升到天上，有谁有异议吗？不会有异议，因为就是他的生命、他的工作来讲，都已经完成神的旨意了。所以，既然他打发来，他完成神的旨意，当然就可以回去。所以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和什么呢？和这个摩西跟以利亚他出去的是 Exodus， 什么意思呢？他从那里他就可以出去了，从那里他可以升天了。但就是他不能升天的，他一升天我们就完了，他一升天他自己可以大摇大摆，可以说光光荣荣风风彩彩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满足了神的旨意。那现在你看见我们被定罪又多加了一条啊，我们不只是罪人，我们的主明明是合乎神心意的人，他居然能升到天下，都叫我们蒙羞啊。所以我们不只为罪责备自己，我们还要为义责备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义人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如果主真的从那里就升天了，我们就完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没有升天，主为着我们的缘故，他怎么呢？他从黑门山一路走到哥哥他。他怎么走的呢？大家很清楚，约旦河外那条路一直往下走，走到耶利哥的附近，然后呢他就拐弯，就拐到了耶路撒冷，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王的大道我们主的确走过的，这条路是为着他来预备的，尤其将来到了启示录，你看这条路是为着他而打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今天最后的得胜，圣经里面最后的得胜就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得胜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讲王大道 是从大马色一直走大的那一带，一直走到哪里？走到沿海死海附近转弯了嘛，然后就钉十字架了，就没有了。所以按理来讲，王的大道走一半就完了，没有走完呢，不是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读到以赛亚书61章，你就晓得将来弥赛亚回来的时候，对不起，63章，你读到63章，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的主有一天他会到什么地方呢？会到哪里？会到，对，会到这个，对，这你看这里这个这张地图有个希拉，你看见吗？希拉，这个希拉这一带就是波斯拉这一带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很熟悉的玫瑰城，就是所谓的这个 Petra 就是佩特拉这个城，就在这个附近，就在希尔山那个地方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到了波斯拉，那就是希拉这个附近，也就是佩特拉这个附近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好像在那踹酒炸，他三身衣服上面都有红色，好像血溅在他身上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在地上他从来没有去过以东的，但是那一次呢，他到了以东。他怎么到了以东？因为他要完成整个王的大道。所以等到第二次主回来的时候，基督要追赶敌基督，一直追到哪里？追到摩斯拉，然后胜过仇敌。你看见他全身溅了血，他胜而又胜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所以你把以赛亚书63章和启示录那里讲的骑着白马，然后又溅着血，这些地方通通连在一起，那现在非常清楚了。主耶稣第一次来，是从黑门山一直到死海那一段，那死海南边好像他从来没有访问过，那就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他要打出一条路来，然后他就进到耶路撒冷，不止进到迦南，而且进到圣殿，神的荣耀就完全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走的路，最后的一站也应该是我们最后的一站。第一站42章第一站是舒格，不是吗？为什么我们从舒格原文是牲棚的意思，牛棚的意思？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是从马槽开始的。所以我们走的路是主要走过的路。那如果主最后进迦南，进圣殿，进到圣殿，弟兄姊妹，他这个路怎么走？是什么？是经过了王的大道进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进迦南，进圣殿，得了荣耀，是因为他走了王的大道，胜而又胜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后一程的路不是也是应该这样？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最后给我们看进到迦南，进到丰盛那条路什么是个得胜的道路。这个得胜是什么意思？得胜两个东西，一个胜过我们的肉体，就是亚玛力人；第二，胜过那些要吞吃我们的亚拿族人，那些要把我们压在底下，那叫我们喘不过气来，叫我们笑不出来的，通通是我们亚拿族人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任凭他，你不要让他，你让他，你永远被他压在底下，永远被他欺负。所以，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主从马槽开始，主最后进到荣耀，是怎么进到耶路撒冷，怎么进到迦南？弟兄姊妹，不错，让我们记得，主的的确确是经过十字架，因为他弯到，因为他没有走到下面嘛。如果一路的走下来，那不是全部得胜了吗？没有，他在十字架上好像受伤了，但最后得胜了。等他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要完全走完这条路。所以这条路是谁走过的？是我们主走过的。所以难怪他是王的大道，在历史上是这些诸王用历史把它铺成一条路，但属灵上 很明显的，当你读四福音读圣经的时候，这就是我们主走的路，也就是我们应当走的路。所以这样，我想我们对于最后的十四站十一站，我们应该有个概念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个结论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是你的圣的生命叫我们经历的圣的生活，所以叫我们不害怕，叫我们永远被撒旦所控，对你永远所使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只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你也为我们复活，而且有一天你还要回来。主啊，到那一天我们还要走完王的大道，要证明说这条路是你先走过的。主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有你生命的人，我们也能走这条道路，为着这条荣耀的路，我们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。我们知道说今天达到丰盛的途径，达到丰收的途径，达到宝座的途径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但是感谢主，不光是死，而且是死而不活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看见你怎样走，我们也怎样走。但愿主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走这条路，为着你给我们这一段美好的复习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虽然生命只短短的前面三章就这么多一点，但已经把我们一生完全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主啊，再恩待我们，用你的话来鼓舞我们。你知道我们常常疲倦，我们常常随时能够倒下，我们常常就走不动，我们常常就不能往前。撒旦恨不得我们能够中途就退去，但主啊，我们不甘心，我们要你的生。所以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叫我们能够起来，叫我们能够奋起，为着你自己见证，叫我们不再颓丧，叫我们不再退后，不再冷淡，也不再下沉。主啊，但愿你自己的恩典托住我们，叫我们里面老鹰的生命能叫我们展翅上腾。主啊，我们为着这一切，把荣耀爱戴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